这一连串的有关思想圣经人物。今天思想的人物是叶伯。叶伯在旧约圣经里面，他是个见证人，他一生的生活实在是讨神的喜悦，是蒙神悦纳的。请我们打开叶伯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叶伯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看到第五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叶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饭。筵宴的日子过了，叶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解。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离弃神。叶伯常常这样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第一方面要和大家思想的是有关叶伯他在神面前所活出的见证。他在神面前所活出的见证的第一方面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先来看他的这一个敬畏神，他的远离恶事。他怎样远离恶事呢？圣经记载的就是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神赐福给他。他虽然是一个富有的，在东方人当中为自大，像是个大财主那样，然而他从来不敢因为富有而远离神，也不敢因为富有而爱厌乐不爱神，更不敢因为有钱有势就欺负别人。没有，他所活出的见证呢，是十分敬畏神。他怎样敬畏神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这个每逢他的儿子在自己的家中摆设筵席的时候，在这个筵宴里面，其实就是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经常团聚在一起。按理来说好像是享受天伦之乐，好像是蛮健康的，因为是兄弟姐妹之间团聚在一起。然而由于他的儿女因为父亲是那样的富有，就开始享受了父亲那种富有的生活，所以这种筵宴的生活，叶伯他非常敬畏神，他一点没有因为说让儿女们因为有钱就可以追求地上的享乐，地上的吃喝玩乐，没有。他反而呢，每逢他们筵宴之后，叶伯就立刻打发人叫他们自戒，每一个都要在神面前自戒。清早起来叶伯就要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恐怕他的儿子犯了罪，心中离弃神。他说叶伯常常是这样做。在此我们看见一人叶伯的见证，他的见证是完全正直，远离罪，他怕得罪神。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在艰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他相对胜过罪的力量反而是大，特别是为主受苦的时候，就像是彼得前书第四章那里提到，他说彼得前书第四章那里就很清楚地论到，我们要将这个为主受苦的心智当成兵器， 因为在肉身里受苦的是已经与罪断绝了。人在苦难中的时候，加倍依靠主，胜过罪的能力就大。但是许多时候，人最大的危机和危险是当在富庶的时候，在很富足的时候就很容易犯罪。因为人在富庶的环境里，既有钱又有地位，就很容易呢追求肉体私欲的享受。所以有一句话说，钱财使人败坏。人在富足中能够持守纯正，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是不容易。但感谢神，圣经让我们看见叶伯，他是东方人中为至大，不敢说他是首富，但是最起码的，他在东方人中他是一个蛮富足的人。他有许多的牛羊铺比，有许多的财富，然而他一点不敢因为他自己的财富，他自己的富有，在那边骄傲自大，然后欺负别人，瞧不起别人。没有，他也不敢因为自己的财富在那边过着一个奢侈艳乐的生活。没有，甚至他的儿女们聚集在其中一位儿子的家中，在那边摆设宴席的时候，叶伯都为他们担心。每逢他们宴席过后，叶伯立刻派人去叫他们自解，在神面前一个个都自解，然后叶伯就为他们献祭，照着他们数目为他们献燔祭，求主赦免他们，然后为他们代祷。在此你会看见一人叶伯，他不仅仅是个人持守纯正，他同时要影响他的下一代，影响他全家敬畏耶和华，实在是活着一个美好的榜样。今天我们知道，特别在国内，当经济起飞的时候，有不少的基督徒，他在这种大气候底下啊，他也经历了神的怜悯施恩，从原来贫穷的处境现在变为富足了。有的啊，这个在事业上好像有一点成就，道路亨通了。但是别忘了，在这个时候对很多神的儿女来说，正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当人一富足的时候，当人一所谓在地上亨通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神，忘记神的诫命，忘记神的道，就很容易随从自己肉身的私欲，去追求爱厌的而不爱神。这是一个极大的危机啊！多年来我曾经看见有的基督徒在苦难中很爱主，但后来当他的环境一好，哇，这个一富足起来的时候，很快就远离主，冷淡退后，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然后整个人埋没在世界里面，追求属地的名利地位享受。这种情形啊，大有人在啊。所以求主提醒我们，我们看见叶伯，他虽然蒙神赐福，在东方人的当中他为至大，尽管是如此，他照样是那样的警醒，为自己警醒，为儿女警醒。今天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就有出现这种情形，当父母亲生活条件好了，以富足的时候，就溺爱儿女。因为溺爱自己的儿女呢，儿女求什么就给他，结果败坏了自己的儿女，任意放纵自己的儿女。结果有一天那个儿女呢，因为父母亲有钱呢，从小就任意妄为，从小就落在贪享属地的享乐里面，结果给败坏了。在此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父母有一个责任，要像叶伯那样常常提醒儿女要敬畏耶和华，本身活出敬畏神的榜样，不仅有言教又有身教。同时呢，基督徒的父母更需要天天为儿女代祷， 正像叶伯，他不仅仅持守自己的纯正，他是天天为儿女代祷，天天为他的儿女代祷。而因为为儿女代祷呢，他就经历了神的看顾。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见叶伯常常是这样，儿女在那边有一点翻的，他在背后就担心，恐怕我的儿女追求地上的享乐，而心中离弃神。他就是在后边带导提醒，照着他们的数目献上燔祭，常常是这样做。这就是叶伯，他是那样的纯正。好，我们再从叶伯记里面来看他的行事为人是怎样的敬畏神，是怎样的纯正。第一，圣经记载的他远离恶事，他是远离一切的罪的试探引诱，一切的恶事。让我们读一处的圣经，记载在叶伯记第三十一章，叶伯记第三十一章第一节，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我以眼睛立业，怎能念念瞻望处理呢？他说他以他的眼睛立业，他的眼睛从不这个念念的瞻望处理，也就是他不让他的眼睛给情欲使用，他不让他的眼睛偏向邪。再次，他是逃避试探，也靠神保守。还有第九节，第九节他提到，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尊呼，就厌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啊，在此他说到他本身在神面前是从来不有这个淫乱的念头，对于看见其他妇女没有淫乱的念头。为何他能够这样得胜？因为他内心敬畏神，他掩蔽一切色情的东西。还有在他个人的生活里面，他能够远离一切的虚假。所以他自己说，第五节，我若与虚方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秤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他说，我的脚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梵蒂冈说，他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与虚方同行，我的脚没有追随这个诡诈，我在神天平称出我的纯正，他的脚步没有偏离，他是完全保持他的纯正。并且在这章圣经里面，他也多次的提到他从来没有这个贪过别人的东西，没有抢过别人的东西，没有欺负过任何人，也没有不公平的事情。虽然他有权有地位，但是他从来没有去做一件不公平得罪人欺负别人的事情。前面论到的就是他所有的淫乱的念头一点都不容存在他心里，因为他以眼睛立业，他是敬畏神，保守自己的眼睛，保守自己的心事。再次值得一提的是，叶伯这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远离，在原文里面呢，远离也可以翻译作逃避，或者说掩蔽，掩蔽这一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所以一个属神的人要能够远离恶事呢，有一件事很要紧的，就是要学习逃避试探。保罗对年轻的同工提摩太曾经这样说，在提摩太的后书第二章那里，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失意，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圣洁仁爱和平。 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来追求公义、圣洁、仁爱、和平。那么要有积极方面的追求，就是要有消极方面的逃避，逃避失意。这个逃避是相当要紧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熟灵就可以置身在试探里面。神的儿女，侍奉主的仆人，今天在这个色情淫乱的时代里面，都需要常常掩蔽一切从罪恶而来的试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失败的例子，值得我们间接的是，就像大卫王，他曾经是一位很认识神的王，但有一天当元帅约押在前方打仗，他却在王宫的平顶上在那里散步。散步原来做王在那里有一点休息散步是很正常的，但是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却是给情欲所吸引，结果因着情欲的眼睛看见了这一个女人拔示巴在那边沐浴的时候，他就起了这个淫乱的念头，结果就用诡计抢了拔示巴，犯了淫乱。结果大卫这个失败啊，让撒旦大有攻击的机会啊。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在此呢就是神的仆人需要加倍的警戒。大卫若是前方打仗，他在后方警醒祷告，就不会有这些事，但是因为眼目的情欲堕落，在此前居可见，对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每一个跟从主的人，要切防美色的引诱，要切防一切的不洁的念头。所以求主提醒我们，一面我们要积极方面黏于基督，另一面在消极方面要掩蔽一切的淫行。今天这个时代色情淫乱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属神的子民要掩蔽一切色情的刊物、色情的光碟，还有互联网上有色情东西的资讯，我们都要完全的掩蔽，要去解。我做一个比喻，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这一个不可能限制苍蝇飞过来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可以赶掉它，当它飞过来的时候我们赶掉它。范吉华说，对于罪恶引诱试探，能够斩钉截铁地说不，去解，拒绝。耶伯的见证就是这样，他是远离恶事，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怕得罪神，敬畏神就是怕神的意思，他的内心怕神，他怕我这样做得罪神，神不喜悦，所以因为怕神，因为尊重神、敬畏神、尊敬神，以致他的心尊主为大，他就远离恶事，所有的恶事都远离。我们知道人在富足的时候很容易放松啊、享受啊，甚至仗势欺人啊，叶伯没有，完全正直，持守他的正直。正直的意思就是他一生在神面前所行的蒙神看为正。那么在此我们再看义人叶伯的见证，他不仅仅自己持守纯正，他同时也看顾整个家庭，盼望他的儿女们都能够持守纯正，并且他的见证是他远离一切的恶事。同时我们再看神对他的评语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那么他的正直还包括他的善行，这也是我们第二方面要讲的叶伯的善行。叶伯的善行是怎样的呢？请我们看叶伯记，在叶伯记的第31章，同样是31章，他的正直和他的善行我们一起看吧。在第31章 第十三节开始，他说：“我的仆婢，以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清洁，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查问我怎样回答？你看，连他的仆婢和他争论的时候，他说：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就怨神兴起。神若兴起，他怎么回答？换句话说，他平时啊对他的仆婢是很好的。他的仆婢若有什么事情反应，有什么内心的埋怨，他就立刻倾听，立刻听完之后，啊，他就很公平地对待他。你知道，对一个在东方为自大的、有钱的这一个财主，他可以随便去对待他的仆婢吗？以外邦人来说，以世界的人来说，但是叶伯不是，他对于仆婢是，他听他们的情节，也就是他是很好、很公平、很有爱心的对待他的仆人使女。还有在第十六节说：“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厌，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故而没有与我同食。”然后在第十八节他解释这一点，他说：“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辅助寡妇。”啊，在此你看见他是那样的照顾孤儿寡妇，让城中的孤儿啊与他同坐同席同吃，并且照顾寡妇。他说：“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的身边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的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他说他看见贫困人没有衣服可以遮盖，在冬天很冷，他说我就用我羊的羊毛遮盖他们，使他们得暖，来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几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就从这个盘骨脱落。范吉发说，他若看见即使他的朋友啊欺负寡妇啊，他都绝对不容许，一定出来对付。他是那样的帮助穷人。然后在此你看见他是多次多方论到他是怎样怜悯贫穷人，在前面的第三十章他也是这样的叙说，他是怎样的怜悯许许多多的贫穷人，他是怎样的帮助他们。所以呢，在此我们看见这个叶伯他在神面前他那一种的正直，他还为贫穷人伸冤呢。他在第二十九章十七节说：“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的牙齿中夺了所抢夺的。”他是帮助孤儿和寡妇。在第十二节他说：“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烦热，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无认识我的人查明他的案件。”啊，他就帮助那些素不认识的人去查明他们的案件，去为他们伸冤。你会看见他实在是正直，所以叶伯影响当时的社会是相当厉害，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远离恶事的人，他是专门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城中的贫困的人、贫穷的人，又为受屈的人伸冤。然后他又活出完全圣洁，远离一切的这一个罪的事情、淫乱的事情、色情的东西，完全远离。所以叶伯的一生啊，实在 是我们的榜样。叶伯的年代呢，据估计大概是在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甚至早过亚伯拉罕的时代。所以他虽然不是神的选民，但是他却在东方人当中，在外邦人当中可以说是表表者，是实在是见证神的，是蒙神拣选的。在此你会看见，虽然不是神的选民，但是他活出一个敬畏神、荣耀神的见证，同样是何等蒙神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敬畏神、远离恶事。在色情淫乱的时代里面，我们第一方面要掩蔽一切的犯罪的东西和色情有关系的东西，另一面我们同时要活出基督的圣洁、善行。圣经有很多的教训是要我们行善。圣经说，你们行善不可赏赐，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向圣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圣经说，在神我们父面前的虔诚，真正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所以看顾贫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他们的善行神必赏赐。所以在我们属主的人，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需要留意的是怜悯贫穷人，看顾有需要的。特别是末了世代，我们看见地上实在有许多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很多下岗的工人，又比如说有的很多人失业。在这样一个经济危机的时代里面，全球性的经济低迷的年代里面，神的儿女应该要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相顾、彼此相爱，并且是切实的相爱。看见生活困苦的肢体真是能够在主面前有一点的奉献，纪念需要的肢体，不仅是肢体，甚至连许多的世上贫困的人，你看见他在贫困的处境里面，我们要怜悯贫穷人。就像近年来经常有水灾、有大水，很多地区因为一场的水灾几乎是倾家荡产，什么都没有，房屋倒塌。求主给我们有怜悯同情的心，叫我们实在能够顾到这些需要的人啊。有时候可能是你的邻舍、你旁边的，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看见叶伯的见证呢，记载在圣经里面，实在是成为我们的激励。他在神面前是那样的看顾贫穷人，他的行善、他的善行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再看叶伯在神的面前，他这一个正直、远离恶事的善行，虽然这一个远离点地方的人都不知道，但是神却知道，神完全知道。所以圣经接着在第一章的后面提到，叶伯的见证是叫神得着荣耀，叶伯的见证是叫撒旦蒙羞。所以我们再看叶伯记的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义人叶伯的见证是怎样使神得到荣耀，又怎样叫撒旦呢？可以说是没有安息，因为叶伯荣耀神的见证，撒旦呢，他就没有安宁了。所以你看第一章的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叶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叶伯敬畏神岂不是无故的吗？你岂不是四面宣上篱笆保护他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业也在地上争夺。你却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再次你看见，因为叶伯的见证，这一个见证实在是蒙神悦纳，这一个见证啊，是在神面前叫神得到荣耀，叫撒旦被羞辱。同时我们也看见，人成为神和撒旦所要争夺的中心。换句话说，神造人，神是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被造的人，但是撒旦一直要破坏人，一直抵挡神，要破坏人。叶伯他的见证神得了荣耀，神的眼看见，神的心在那里喜悦。撒旦呢，在那里没有安宁，他在地上走来走去，他看见叶伯那个见证，他实在是很过不去啊，常常抓住机会在神面前呢、啊，准备攻击叶伯，所以就来在神面前一次又一次的好像找机会论叶伯。所以在此我们能看见一幅的图画，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所言所行所做的，他行在暗中看顾孤儿寡妇，他在暗中远离罪恶，他以眼睛立业掩蔽一切的罪恶，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连撒旦也知道。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连撒旦都震惊了，神得着荣耀。今天你所盼望的是到那日得神的称许呢，还是追求今天地上短暂的享乐？同时我们也看见，当一个人一爱主的时候，一蒙神喜悦的时候，撒旦呢就没有平安了，就没有安宁了。所以当我们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的仇敌撒旦他就大大蒙羞，并且也让我们看见撒旦呢是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圣经在此记载的是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去到神的宝座面前去控告。这就正如彼得前书第五章所描绘的，他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撒旦是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走来走去遍地游行，要看哪一个是他可吞吃的，哪一个信心软弱的他就吞吃。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看见基督已经得胜，我们是在基督里是蒙保守的地方。然而我们同样天天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原文是脱离那恶者，叫我们天天都是活在基督的里面。同时在此我们也看见叶伯这个见证是那样的蒙神称许。所以接着当撒旦得到神许可之后，他就一天之内把叶伯所有的所拥有的完全夺取。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叶伯的那一个敬畏神呢、实在是非常讨神的喜悦。他在富足的时候敬畏神，直到有一天当撒旦开始来毁坏他所有的时候，就是从十三节到了本章最末的时候，撒旦就开始兴起。第一件事就是叶伯的儿女们正在他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哇，忽然间就有人报告牛正在那里吃草的时候，示巴人忽然来了，把他所有的牲畜呢掳去，把仆人杀了，只剩下一个仆人回来报信。 然后又有天佛下来把他的这个群羊仆人都烧掉，只剩下一个仆人回来报信，然后又有加勒底人分成三队闯进来，把他的骆驼都掳去了，然后用刀杀了他的仆人，然后他的儿女们正在家中这一个吃饭喝酒的时候，不料狂风从旷野而来，打击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下去，压在少年人的身上，那班儿女们都死光了，唯有一个人逃离来报信给他。当叶伯听见这一切的儿信的时候，一夜之间他从最富有的财主变成一无所有，不仅仅是财完全失去了，连自己心爱的儿女一夜之间死光，这就像大祸临头那样，对他来说突如其来的灾难啊，是极大的打击啊。你看，一个原来那样富有的人，有一天霎时间人财两空，这是很难以接受的。若是一个人不是真正敬畏神，真正怜悯神，他很快就会立刻发怨言埋怨跌倒，就会对神说，神啊，我是天天献祭，常常献祭，又是行那样多的善事，常常是咒祭贫穷人，施舍咒祭，执行公义公平，那样有爱心，那样有善行，神啊，为何你给我遇到这样多的灾难呢？他很可以的，就好像就落在埋怨的里面，因为他不是在犯罪的时候遇到灾难，也不是在远离神的时候遇到灾难，也不是在内心刚硬的时候遇到灾难。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是在连神都见证他是一个完全人，行事为人那样完全的时候，属灵的光景那样好的时候，忽然灾难来临，按理来说可以想不通啊，但是感谢神，叶伯没有。叶伯的反应是怎样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的见证实在是我们的激励。二十节，叶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母腹，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叶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愚妄可以翻译作也不妄评神，也不妄论妄评，换句话说，就不敢随便这个问神说，神啊，为何会这样临到我？没有，在这一切事上他没有一口犯罪，他甚至是一口来赞美神。发生这一切事，他撕裂衣服，他剃了头，然后伏伏在地敬拜神，说，神啊，感谢你，赏赐是你，收起也是你，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亲爱弟兄姊妹，叶伯的见证，他是一个经过试验而活出的这个敬畏神的见证，实在是我们的激励啊。今天没有经过试验，许多时候我们的爱主呢，是还包含着很多杂质。属神的人，有时神许可他经过试验，神许可领导的是试验，从撒旦而来的是试探。试炼和试探原文是同一个字，但是却有两方面的意思。神许可临到的是试炼，对他的子民是试炼，撒旦来攻击试探，无论是撒旦来的试探，是神所许可的临到的试炼，对神的子民来说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叶伯一夜之间所有的财富都完全了了，然后儿女都失去了，若是一般人来说，那是要痛哭到极点， 但叶伯他却是照样敬拜耶和华，他实在活出得胜的见证，叫撒旦蒙羞。正像启示录第十二章所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胜过魔鬼的一般得胜者，他们是靠着羔羊的血得着完全，他们是凭信见证所信的道，他们更是愿意舍己，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当他们完全舍己的时候，撒旦就蒙羞。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无论是恶名美名荣耀羞辱都丢在背后，无论是走十字架道路面对多少的艰难逼迫苦楚，都忠心到底，撒旦就蒙羞。撒旦最厉害的就是兴起苦难来逼迫，苦难损失来攻击圣徒，要圣徒因此当面也离神。但是感谢神，历世历代我们看见有无数的得胜者，他们像叶伯那样，虽然面对苦难逼迫患难损失贫困，照样赞美神，不但不远离神了，还赞美神，加倍佛乐跟从主。他们能够宣告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困苦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刀剑吗？是病痛吗？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的。我们再回过头思想叶伯，叶伯就是这样，他在神的面前，他的一生是那样尽忠的摆上，一天之内所有的丢失他照样赞美，这是叶伯。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可能你遇着损失，可能你遇着患难，遇着逼迫，遇到病痛，遇到艰难，遇到困苦，请问你是在那里埋怨神呢，冷淡退后呢？你是在那里因此就对于神打问号呢？对神的道打问号呢？还是对神照样充满赞美和敬拜？若是你在神面前这样充满赞美和敬拜，就活出得胜者的见证，叫神得着荣耀。就像使徒保罗，昔日明明是蒙神在异象的启示里面带他到腓立比，欧洲的第一个城市，结果没想到去传道的时候，确实给捉拿下在监狱里面，一身的伤痕，又用木狗锁上，收在监狱。虽然遇到这种忽然来的患难，保罗没有问神说，神啊，为何你意象中带领我来这个地方传道，我一来到时候福音还没有传开，反而是给捉拿打了一身，又下在监狱里面。他一点没有问神为何。圣经记载，夜在半夜，保罗希腊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一赞美众囚犯侧耳听，然后地震了，所有囚犯的锁链脱开了，就因为这个赞美，音符的前世给震动了，撒旦失败了，那一个禁主就全家信了主。所以我们看见叶伯的见证，保罗的见证都是如此，当他们损失的时候照样赞美。但愿我们的一生是赞美神的一生，无论是蒙福的时候赞美，损失的时候赞美。叶伯能够这样赞美，因为他认识神，他认识我赤身出母腹，我也赤身回去，人不能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回去，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他认识他以往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福给他，没有一样是他自己劳苦得来的，一切都是神的赐福。事实也告诉我，叶伯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福。所以连撒旦都说，撒旦怎么说呢？他曾经在神面前况告说，他说，你岂不是视为围上篱笆这个保护他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业也在地上增多。撒旦也知道叶伯能够市井平安，原来是神围着篱笆。换句话说，神是四面安营来保护他平平安安，甚至让他手所做的竟都顺利亨通蒙福，产业不断增多。撒旦知道，叶伯也知道，叶伯知道他一切所有的都是灵兽，都是神赐给他。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有时在天路的旅程中，有时是贫困，有时是富足，有时是缺乏，有时是饱足，在饱足富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是自己凭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得来，不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赐福，是神暗中的保守。认真来说，我们有生命气息，天天可以平安度日，都是神暗中的保守啊，是神暗中的保守，像他保守叶伯，视为安营保护主，撒旦都不可以随便来碰，若不是神许可啊，我们连一根的头发都不掉在地里面。撒旦是没有权柄来攻击的，所以神在那里保护着。叶伯也知道，赏赐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能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若是我们在损失的时候能够赞美神，神啊，你曾经赐给我，现在你许可收起，我赞美你。在此我们也同时看见叶伯一个简单的信心。你看，一天之内四八人来抢夺他的财产，扒着这个就是现在伊拉克早期的加勒底人也来侵犯他。这一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若是叶伯他是那样的富有，他只要雇用一队的军队来保护他的财产，那么他的财产就安枕无忧啊。但叶伯没有，他多年来一切所有的都靠神保护他，他就是凭信心靠神保护他。所以呢，有一天撒旦攻击他的时候，哇，忽然间这里有人来抢，那里又有另外一个国家来抢，四八是南边的黑人，这个加勒底是靠北边的，是偏白人的，是北边的现在的伊拉克人。所以你会看见呢，两边呢一南一北忽然间有两个国家的民众来抢夺他的东西，这当然是撒旦工作了，但是也看出他所有的财富都没有保护，他是完全深信神的保守，他是凭信而活。再说在叶伯所遭遇的事上，我们看见许多事情发生并不是出于人，是出于撒旦。忽然间四八人要闯进来抢夺他的东西，又忽然间加勒底人也要分三队来抢夺他的骆驼，这完全是撒旦做的。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人做的，你看叶伯富足兴旺这样久了从来没有事情，就偏偏这个时候忽然间发生有事情，又来一阵的大风一吹，楼就倒塌下来。在此你看见背后是有撒旦邪灵的工作。当然今天我们绝对不能说所有的天灾人祸都是撒旦在那边背后做的，有时候是撒旦的攻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有时候我们会看见的是这个那些事情的发生是人为，或许说是神愤怒的审判，或许是人为所这个人的犯罪人的过失所带进的苦果。当然今天我们不是专题探讨这一方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撒旦总是抓住机会想要攻击属神的人，但是叶伯的见证是那样的蒙福。在叶伯的经历里面，我们同时也能看见他能够在遭受损失一切的时候还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的心敬畏神，他的心爱神超过爱一切。经过试验就显示这一点。昔日神曾经试验亚伯兰，亚伯兰他蒙神赐福，财富很多了，有一天神又赐福给他，叫他晚年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儿子，名叫以撒。亚伯兰是在经历死无变有，满心欢喜，没想到这个以撒一长大成为童子的时候，有一天神呼召他，把你最心爱的童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筑一个祭坛，把它成为祭物，杀在上面献给我。哇，这一来对亚伯兰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试验啊！亚伯兰甚至不敢和他的妻子撒拉商量，连撒拉都不敢商量。清早一大早带着儿子就往摩利亚山去，时候到了，他实在把儿子绑在祭坛上啊，拿起刀来要杀下去的时候，神立刻差派天使阻止他，不可伤害童子。他立刻将以撒从坛上放下来，然后神预备一只羊代替以撒献祭。神说，如今我知道你的心真是敬畏我了。经过那个试验，神知道他是敬畏神。敬畏的意思就是说他尊重神超过一切，神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做，即便神要得着他心爱的儿子，甚至这一个要求啊是难以，对亚伯兰来说啊是大于要求亚伯拉罕本身献为祭物，因为他已经晚年了，他的儿子是他心肝宝贝啊，比要求失去所有的财物还厉害啊！但亚伯拉罕他敬畏神超过一切，叶伯也是如此，一夜之间财产连儿子都没有了，但是他照样敬畏神。他说，神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换句话说，在叶伯的内心里面，他一直是以神为他的一切，他爱神超过爱他的财物，他爱神超过爱地上的东西。所以你看见叶伯记的第31章那里，他本身见证说出了他内心的故事。在第31章第24节，我读给大家听，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财物丰裕，因手多得资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里就被引诱，就在那里暗暗犯罪，就厌神怎么怎么对付他。他在这里说，我若以黄金为我的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若因他财富丰富啊，就在那边喜乐夸口的时候，就厌神如何对付。换句话说，在叶伯的一生里面，从来不贪财，也不以财物夸口，他是敬畏神。所以有一天财物失去了，他的心照样敬畏神，儿女失去了照样敬畏神。为何？因为神是他的一切，是他的挚爱，他爱神超过地上的一切，他是尽心尽力尽心爱神，他也以神为他的永分。他好像对神说，神啊，一天之内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是我的一切，有你我就够了，我可以照样来敬拜你，我可以照样来赞美你。这实在是很超越的见证，是得胜者的见证。求主如此得着我，叫我们每一个在神的面前常常以神做我们的永分。有一首诗歌我非常喜欢的，我神我爱我的永分，我神我爱我的永分。神实在是我们的永分，我们承受神做我们的一切，地上的一切尽都虚空，所有的名利地位财富转眼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圣经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世人发旺像野地的花，世人兴旺像野地的花草，今天在那里，明天就看不见了。换句话说，以永恒的角度来看， 人生在世实在十分的短暂，发旺的时候如花草，转眼间就枯干了，但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今天我们应该追求的不是属地的财富，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天上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要追求的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做我们的永分，承受神一切的祝福。保罗说，因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我恐怕今天有许多人将保罗所丢弃的粪土当成宝贝去追求。请问耶稣基督在你心中的价值有多少？你是以认识他为至宝吗？是竭力追求得着他，经历他，享受他，做你的永分吗？还是你追求世界的名利地位钱财？这世上的财富很快转眼成空，有的人昨天才在夸耀自己的财富，转眼间几年之内就破产了，甚至成为欠债者。你会看见地上的美容实在是虚荣，转眼就过去。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是神做我们的永分，若是你是承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永分，你就不会因为外面的得失而跌倒，是得是失，是富足是贫穷，你照样跟从主，你的心不被摸着，你照样以主为你的满足。正像保罗说出他的秘诀，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益了。叶伯他所过的是敬虔的生活，天天祷告，天天亲近神，纯正的敬虔生活，但是还要加上一个知足的心呢。若没有知足的心呢，虽然是很敬虔，一天之内损失掉的时候就会埋怨，就会跌倒。但是叶伯呢，他在富有的时候以神为满足，在最贫困的时候，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也同样以神为满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益了，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的利益了，这实在是我们必须看见的。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每一位在神的面前都能够真是敬虔加上一个知足的心啊。这个知足的心是多要紧的。许多时候我们虽然跟从主的路上，虽然遭受损失，然而切实得着，因为这叫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对主的认识更加深，并且更荣耀主，叫神更加倍得着荣耀。若是我们有这一个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会啊，无论身处在何时何地何景，都会时常赞美神，以神为我们的满足。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我们赤身出母腹，也要赤身回去。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回去。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懂得救济穷人，懂得善用自己的钱财，投资在天国的事工里面，这是最上传的，能够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为着神的事工，能够摆上自己的一份，这是最上传的。今天我们所求的不是所见的，乃是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叶伯虽然损失了外面的财富，损失了儿女，但是他却得着了天上的财富，他却得着神的称许，他却得着天上不朽坏不衰残存到永远的基业。况且后来神加倍赏赐他，赐给他另外又有许多的儿女，神后来加倍的补助他，他经过试炼之后，神加倍的看顾。今天我们指望在天上， 我们被施加跟从主在地上经过试炼，到那日在天上的赏赐是加倍，是更有福。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做一个蒙主悦纳、一个敬畏神的见证人，一个受苦的见证人。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巴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借着耶伯的见证来激励我们，叫我们每一位常常给提醒，天天敬畏你，远离恶事，提醒我们远离掩蔽这个一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属地一切的迷惑、试探、罪恶，叫我们因敬畏神能够保持纯正，在你面前过完全人的生活。主啊，拯救我们，叫我们天天能够有善行荣耀你，一举一动哦，真是活出基督的样式。叫我们怜悯贫穷人，照顾需要的肢体。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过一个蒙你悦纳、讨你喜悦的生活，并叫我们常常警醒，警醒祷告，并且能够以你为满足，以你为我们的一切，在信靠的里面来生活，并且叫我们能够做一个赞美的人，无论是得是失都是赞美，无论是平安是患难都是赞美。叫我们一生赞美敬拜称颂你，叫你得着荣耀。愿你得着我们的一位有如此的见证荣耀的，还是把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